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介绍雅各和他的家族，这是一个由四个非常不一样的个体组成的家庭。首先，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孩子，一开始很好，但是很快就陷入到和他非常像他父亲一样的那样的罪恶的途径当中。他爱主。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平和的男人，他也不想要，也竭力避免争吵，但是他更爱他的孩子以扫和他在野外打猎的游戏，而不是雅各。他固执地坚持要给以扫祝福，而不是雅各，即使是主已经告诉他和利百加，就是雅各需要领受这样的祝福。你还记得在25节这样的预言吗？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她是来自很远的地方的女人，是以撒的爱妻，她。在以撒的母亲死了之后，安慰他，他相信主会给他们一个孩子，他相信上帝对于雅各的应许，就是雅各会得到那投生的那样的长子的名分的应许，然后这两个双胞胎。两个非常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有争执的双胞胎。以扫是猎人，是一个强壮的多毛的男人，他更想要去冒险，在野外冒险，而雅各是一个安静的男人，他更喜欢和家族的帐篷在一起，和牲畜在一起。雅各想要有以扫的长子的名分，我们也看到他是如何。通过以扫的饥饿，能够得到了这长子的名分。我们也学到，以扫其实并没有很看重他的长子的名分。圣经告诉我们，他并不看重这个，鄙视这个。他以一碗红汤卖了他。我们看到创世纪第27章，随着一些时间过去，以扫和雅各现在都。变年纪增长，以撒现在老了，并且可能他的眼睛里有白内障了。以撒认为他快要死了，那个要给他的孩子祝福的时间也到了。但是相比于叫雅各，让雅各领受祝福，以撒叫了以扫来，告诉他去打猎，去为他准备食物，然后他会给他祝福。利百加听到了这个，他就想出了一个计划，去欺骗以撒，能够使雅各得到祝福。他给雅各穿上山羊皮毛，还有以扫的衣服，所以他会闻上去像他。他让雅各去欺骗，然后得到这样的祝福。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虽然以撒在一开始怀疑是雅各，但是雅各最后还是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以扫回来的时候，想要得到他祝福的时候，他和以撒发现他们已经被欺骗了。以撒大大的战斗，但以扫却充满了愤怒。他想要在他父亲死了之后去杀死雅各。最后，利百加担心雅各的生命，不想他去嫁给迦南地的女子，决定要把他送到他的利百加的哥哥那边。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早上首先会看，就是神的主权，在所有情况下的主权，在 的整个家族的悲剧中的主权，神的主权在这样的混乱的家庭当中，我们会看神的主权是如何展现了，他是一位美善的、信实的、公义的主，圣洁的主。我们也会看见这是如何在非信徒的，在这样罪恶的世界中，还有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展现。首先，我们会先看在非信徒的生命中，以扫是一个非信徒，他不需要主，也不想要他的圣约的应许，他只为了眼前的事情而活。他只有一个平面的导向那种生活，而没有向上看。他只关注他现在的生活，而不关心他的灵魂。他和主，对他来说，他和主的关系一点都不重要。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灵魂。他的生活展现了这一点。我们首先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对于长子名分的态度，他愿意以1万铜汤的代价卖掉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于以扫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样物质，这个世界上物质的东西，是以扫所发现他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经文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尊重那些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不仅仅是给他的这样的继承权，还有随着那样的继承权而来的那样宝贵的主的圣约的应许，以扫拒绝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这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他不要那样的救恩，他也并不看重救主的应许，他也不看重那个将来的，打破咒诅，还有打破撒旦的头的那位。他这样的对应许的拒绝，继续的展现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创世纪26章34节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我们知道这时以撒和利百加很伤心，因为这表明了以扫的心。以扫的这样的婚姻展现了他对于这样的圣约应许的漠视，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也没有想要去服侍主，他也没有想要养育这样的家庭，养育一个服侍主、顺服主的家庭。他证明他自己一点也不适合成为这样的圣约的继承人。然后，当你看整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看到以扫意识到他被欺骗了，他失去了这样的祝福。以扫虽然展现了极大的痛苦和悲伤，他放声痛哭，这难道没有展示他其实很看重这个应许吗？当然，当以扫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应许，他确实悲伤。但是他的悲伤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救恩的含义，而是因为他失去了这个属地的物质上的祝福，他的哭泣，我仍旧是一个自我关注和以世界为中心的。真正的悲伤会导致一个内心的改变，会导致真正的悔改。他会悔改他对长子权的漠视，如果他真的悔改了，他会改变，他不会这样想要报复雅各，而是顺服上帝的旨意， 承认雅各有了这样的长子的权利，他会为救主的到来而开心。以扫被上帝所弃绝，拒绝成为这样的圣约的载体。在希伯来书12章17节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以扫被拒绝，他的悔改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悔改。然后，如果我们看他的接下来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改变，他还是想要去杀死雅各。他虽然知道他的父母的这样的渴望，就是他不要去迦南地的人，然而他还是去以实玛利的女儿。以扫证明了他对于这样的圣约的纯洁性一点都不在意，他一点都不在意要不要服侍主，因为他娶了那样的被拒绝的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一派。以扫确实也挣不到这样的圣约的继承权，但雅各不也是吗？你或许会说，对以扫来说，从一开始他就注定要失败，注定会承受永恒的咒诅，因为神在他的主权里决定雅各，而不是以扫会成为被转生的那一个。在创世纪25章23节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不是展示了未来已经被确定了吗？就是以扫没有任何机会去继承这样永恒的生命。我会说以扫他很有机会，如果他对于他自己的这样的后果他要负责。神的主权在以扫身上展现，神的主权是一个好的、美善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很难理解。我们知道这是对的，我们也很开心，神是美善的、公义的，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掌权，但我们很难去调和我们的责任和他的主权。圣经在这边给我们展示了以扫生命当中的困境，就是圣经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恨。然后圣经也说，我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这样，我们或许会错误地认为神的主权是不公义的。我承认，就是在上帝的主权和我们责任之间展示给我们那样的关系是其中是有奥秘的，但是这样一个奥秘在圣经当中也很清楚的指出，也告诉了我们，上帝奖赏了谁，他就给谁恩典，有的人他也会命令得到永远的那样的咒诅，这是他隐秘的旨意。我们没有那样的卷选的探测器，我们不能看我们周围，然后决定谁是被卷选的，只有主知道。只有当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某人的生命当中工作被展现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也只有等到我们完全进入到荣耀中的时候，我不想在今天早上在这个很奥秘的教育当中进入很深， 但是神是美善，神是良善的，是公义的。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实行他的主权。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都是对立的，也并不互相矛盾。但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没办法去察觉到那些关于上帝的隐秘的事情，我们需要对于上帝已经显示给我们的事情，已经在圣经中显示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满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他有完美的智慧，他是爱，他是公义，他做所有事情都是好的。当上帝显示他自己，通过圣经显示他自己，他就好像对着婴儿讲话一样，即使是这样，无限的上帝，我们也可以开始通过他的话语对他有一些了解。我们没办法知道所有的关于他的事情，但是他展现给我们，我们已经能够知道，为着我们生命和救恩所有能知道的事情。他就好像对孩子讲话，所以我们可以能够开始去理解关于他的事情。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讨论关于很多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把它作为一个矛盾的话题，而是他们完美的工作在一起。在审判的时候，当以扫来到神面前，他没办法对上帝有任何的埋怨，关于上帝做事的方式，他也没办法责备上帝，说上帝给了他这样不能悔改的情况，这个错误完全是在他做了这样的决定，选择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主的方式。我们看这些，这笔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得到了这样的祝福之后，他本来可以去顺服，以扫本来可以顺服神的旨意去悔改，然后相信这样的救主会有救恩。我们来看神的奖赏，这是一件美善公益的事情，它在于不幸的人的生命当中的掌权也是好的，是公益的。他只给好的，他给予生命，他给予物质的，还有关系上的祝福，他给那样的试验、困难和悲剧，这样子就能够使他们回转，能够去相信这样守约的主，然后去跟随他。这样的掌权的主，掌控着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主，亲爱的飞行虫们，他会给你希望。你说你没办法自己救自己，你没办法自己选择，并且跟从主，但是这是对的，但是主命令你去，他不会命令你去做他没给你力量做的事情，他命令你去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去进入到信心里，他命令那些不能够相信的去相信。这就是当你转转是会成为你的希望，会成为一种确据。他对于你这样在世界上寻找的罪人是一个安慰。上帝是你唯一的希望。我还记得，当主第一次开始在我心中工作，在我的生命中工作，我承认自己的罪，看见我对主的需要， 看到我对主，看到我极其需要基督。这个时候，拣选的教义就成了我的安慰。当我看到，我会说，有一些事情改变了，就是主开始工作了，我自己没办法救自己，都是神的工作，都是主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想，这是完全掌权的主在我心里的工作，我需要主。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样一位拣选人的主，这是他的工作，他开始他就会一直做到底。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救主，他很乐意在罪人的心中工作，这样一位主，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更愿意拯救你，相比于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那样的盼望，你没办法选择被拯救，但是你不能一直不改变你的内心。你需要回转向主，去祈求主能够改变罪人的心，转向主，把你的罪带到主面前，相信那样的救主。当你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看见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他是那一位做了所有事情的主。他是那位使你转变、使你有信心，他是那样掌权并且拣选去拯救你的主。主在非信徒的生命当中也掌权，但是他的掌权也在这样的罪恶的世界当中。孩子们，我很确定你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会告诉你们打扫你们的房间。你到你的房间里，打开你的房门，然后或许你会看到，当你打开门，你会看到到处都是一片杂乱，你的床单扭曲的躺在床上，你的乐高散落在地板上，你的衣服这一块那一块堆在房间里，你的衣橱半开着，还有袜子挂在上面。你的衣橱衣服已经溢出来了，这是如此混乱的一个情况，你不知道从哪边开始，你想知道，你一开始你先要做什么，你想要想想，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开始把东西放回它们原本所在的地方，你就问自己，你怎么样能从这样的混乱中使它重新归于秩序。你可以怎么把这样混乱的情况变成整洁和有序的情况？如果你们还记得雅各的家庭，我们在创世纪27章读的关于那些他们家庭的事情，你知道他们的家族是一团糟。他们一开始很好，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很爱彼此，也爱神，也相信这样圣约的应许。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开始迷失，他们任凭着自己罪恶的倾向去掌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自私引导他们去走自己的意程，而不是上帝显示的旨意。他们的自私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导的因素。这位父亲爱其中一个孩子，更爱另一个孩子。他想要给一个孩子祝福，而不是上帝预定的那位。这样一位妈妈安排她最喜欢的孩子去欺骗她的父亲。他们这两个孩子都只关心自己，一个人完全以世俗的方式 过生活，另外一个用诡计和欺诈，这是多么糟糕的事情！这其中唯一的好的事情就是，那个被预定要得祝福的他还是得到了祝福，并且在这样的混乱当中，在所有的这样的竞争和家庭的联盟当中，这样掌管整个宇宙的主看见了一条方法。他看见了一个使这样的混乱变得重新有秩序的方法。事实上，他也显示了，他也掌控了事情会怎么进行。他也显示他对于所有的情况都有完全的掌控。主并不是罪的作者，但他用这样的家族里的罪。为着好的，他的美好的旨意，我想要让你们注意到以撒，他就像其他所有的人，他决定事情想要怎么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这样背道，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这样的掌权的主做了什么呢？他使以撒停止。当以撒和以扫一起发现了雅各和利百加的这样的欺骗的时候，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这些是谁得了也未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这些言语显示了雅各的改变。他本来可以以愤怒回应，他本来可以咒诅并且废弃雅各，但是他的言语展示了，他意识到主已经找到了他，主已经完成了他的这样的应许，尽管以撒故意不顺服，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的颤抖，这并不是一个。人在愤怒时候的颤抖，他并没有被愤怒所充满。以撒很害怕，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意识到他正在与神走在对立面，他犯罪得罪了他爱的那位神。以撒的心充满了愧疚感，他意识到。他站在了这样掌管宇宙的神面前，他意识到他的错误，他的内心立马有个一个改变，他爱他的主。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我已经祝福了他，他也必得是祝福，他承认雅各会被祝福。这也是神的主的旨意，这是之间第二个出生的得到长子的名分，也是应该的。以撒原本是任性的孩子，被盗的信心的英雄，现在悔改回转了。我说他是信心的英雄，因为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么说的：通过信心，以撒祝福了雅各和以扫那些将要来的事情。以撒的在这里的回应，是他信心的更新，他对于守约的主的信心的。但是以扫的回应并不是出于信心，他变得非常愤怒，并且发誓要杀害雅各。以扫并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他并没有像以撒那样颤抖，他祈求以撒，他能够还能够得到祝福，如果我们称之为祝福的话。以扫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以东国是以扫的后代，会服侍犹大国，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他们会住在死海下面一个沙漠的地带，他们最后会打破这样的轭，而不用服侍犹大，直到犹大被巴比伦所打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们的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他在这样的家庭的灾难当中，他决定发生在雅各和他的后代上，和以扫和他的后代上的事情。或许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现在也是一团糟糕，罪已经控制了你，你被罪所消化，你需要逃离他。你看见他对你的影响，但是你没办法。或许你的家是一团糟，你和你的配偶，和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相处的不好，你的家看上去和你所想的雅各和以扫的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要转向主，到主面前，把我们所有的罪带到主面前。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拯救罪人，就像他把以撒和利百加带到他面前一样，把他们带回那样，圣约的应许中。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也转向主，去活出他，为了他而活。你的希望不在于你自己，你的希望在那位引导你每一步路的主。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带到，所有的糟糕情况带到他面前，为了那些和你一样在这种情况中的人祷告，求主赐给他们这样的悔改，祈求智慧。为着其他的灵魂而祷告，把他们带到主面前，那位会做一切没事的主。孩子们，青少年们，你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当中，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完整的生命，但是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或许你会有很多的问题，你会担心很多事情。你关于未来有很多的担心，或许你现在生活在一团糟糕的情况当中，你的所有的罪，或许你看见你的父母有他们打架，他们有各样的困难，你和你学校里的朋友也有各样的争吵，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看不到任何的成功的地方，但是你有希望，你有那极大的希望，就是在这位掌权的主里，他有方法，他也能够告诉我们，他通过这样的家庭展现了他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我们唯一的能从罪恶的权势下脱离出来的希望是主，我们的所有的指望都在主，那位救主，那位罪人的救主。我们已经看到了主是如何完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是如何把以撒和利百加的这样的被盗转回。但是雅各被改变了吗？好像 并没有任何提示说雅各也改变了，这个男人好像和以前仍旧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希望是雅各确实很看重这样的应许，他想要去得到他们，但是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很多的鼓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希望，那个极大的希望，那个永恒的希望，但是那个希望并没有在雅各那里找到，而是在主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仍旧是一直是走在自我崇拜和自我毁灭的路上，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位守约的主的时候，这样一位拣选了他，为了救恩拣选了他的主，这样的神并没有使他走自己的路，他工作，这样的主他工作，他就近然后训斥教导雅各，雅各本应该被主所弃绝，但是主就近雅各，破碎雅各，改变他，使他更像他的样，更像神的样子。这是我们服侍的是多么耐心的主，他这样一位主，他救尽了罪人，这样一位公义的圣洁的主，他在他的主权中决定了从在有时间之前，他就决定了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进入到世界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差派圣灵救尽罪人。如果不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知道主耶，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上帝的主权，他救尽罪人，不仅在雅各、以撒、利百加、以扫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就近每天都就近我们，呼召我们去悔改，去跟随他，呼召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呼召我们去成为这样有信心的见证人。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知道主一直在工作，知道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祷告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糟糕的事情。当他在利百加和以撒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他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当我们想要建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他呼召我们去悔改，他使我们因为他的这样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而喜乐，他修剪了我们，磨平了我们的棱角，使我们更像他的样子，他使我们自己的计谋和轨迹走到终点，他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公义的基督里面，使我们有圣灵的果子。今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但是神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完全的相信这位主，相信这位救主，相信他的主权掌控了你的所有的生活生命，他的记录也展现了，就像圣经当中说的，有许多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并且那些在你周围的信徒的例子也见证了这一点。难道神不信实吗？ 他绝对不会离开你，也不会离弃你。他的主权掌控这一切。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主掌控了一切，一位美善的、公义的，一位爱我们的主，掌管着一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阿门。